我2014年8月信主，到现在已2年多了。几个月前的一个凌晨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突然感到灵性高涨，就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，仿佛透视一般。那一次才清楚地意识到，神很早就知道我了，很早就开始引导我的道路了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您分享的见证是经历濒死体验的医生，走出对佛法的痴迷。文林立生。在我的前半生，神在我所追求的属世道路上给我垒起了一堵堵高墙，让我经历一次次失败，甚至把我逼到无路可退，最终给我打开了一个小门，那就是羊的门，耶稣基督，是通向天国的门。我出生在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家庭里，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，马列唯物主义在我的思想里根深蒂固。我的四周包括亲戚朋友同学里没有信主的，也没有人给我传福音，对基督教的认识仅仅是那幅达芬奇的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，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，可以说跟基督教毫无关联。我这辈子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基督徒，也鄙视信神的人。我自小到大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毛泽东，对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领袖由衷的崇敬，尤其是对他的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革命精神，更是敬佩的五体投地。我小学中学学习都很优秀，是重点中学的学习尖子，过得也比较顺利。在我18岁时，神让我经历了第一次重大失败，就是高考失利。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是高空坠落的体验，无奈只能去了南方一所普通大学读了5年医学专业。可能是因为失败的阴影，在大学里我倾向于思考人生的意义，那时候就开始看哲学书，记得当时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很感兴趣，就是人需要在基本需求满足了以后，寻求自我实现，寻求超越，寻求高峰体验。毕业后我做了一名医生，然后恋爱结婚，在98年10月的一天，我有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。那时我在一个机关门诊部工作，济南发生流感，病人非常多，我也发烧，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，就是一边手上扎着吊针，一边给病人看病。大概在我输液治疗的3-4天，因为过度疲劳、疼痛、晕针等情况，我昏死了过去，失去了意识，心跳、呼吸也停止了。那时我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有一股引力牵着我往一个方向漫无目的的走，走啊走不知有多久，后来我回到了出生后的时光，重新成了婴儿，爷爷端着碗给我喂牛奶，我不会说话，皱着眉头想告诉他自己不吃有些腥味的奶瓶，奶奶搂着我睡觉，母亲骑自行车上班，我留恋不舍地在窗口望着。我慢慢长大，坐在庭院里玩，有小姐姐过来笑着问候我，就这么一天天过着，感到很舒服。突然感到周围异常亮，发现自己还在诊所里，只是自己在天花板下1米的地方悬浮着。我从空中看到自己的肉身躺在地板上，他们很多人围着正在抢救我，很迷惑。不对啊，自己明明在天花板下面，身体为何在地面上呢？到底哪一个才是我呢？最终清楚了，空中这个才是真正的我，底下那个只是我的肉壳子。那时我对自己那肉壳子毫无感情，一点也不心疼，就像对待一个无足轻重的物件。就这样观看时，我感到一阵疼痛，知道自己回到了那个无足轻重的肉壳子里。苏醒了过来，看到他们围着我抢救我，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护士用手垫着我的头，和我在天花板下看到的情形一样。我甚至讨厌他们把我带回来，因为离开肉身实在太轻松了，穿上肉壳子人活得会很辛苦。后来护士告诉我，我昏迷了一共才几分钟，没有了心跳呼吸，大家都很紧张。 这次宝贵的濒死经历一直在我里面形成一个问号，为何自己在短短几分钟内却经历了十几年甚至更长？为何自己的意识能离开肉身，能看到自己以及周围的场景？这些与我一贯坚持的唯物主义有矛盾。难道是因为我到了别的时空维度，离开自己的肉身的意识明明就是我？那这个出来的我是有神论者所说的灵魂吗？灵魂真的可以离开肉体？但可惜的是，因为濒死的实际时间过短，没有看到神，没有看到佛，也没有看到死去的亲人，就仍被无神论捆绑很多年。不认识神，我想是因为神拣选我的时候还没到。不过这奇特的经历却悄悄地在我潜意识里种下第一颗转化的种子。后来我竞聘上了科级职务，负责药房工作。如果一直走行政路，也有硕士学位，混到处级干部估计没问题。不过在官场里，我看到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与我所寻求的真善美的价值观越来越远。又因为自己兼职做起了生意，还要照料老人孩子，精力不足，于是就辞去了行政职务，这样就专心做生意，雇人销售服装、女包等，一度比较红火。后来在贵和商场经营一个品牌，没想到遇到一连串蹊跷的事，蹊跷的程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，生意就这么结束了，并且陷入一场官司里。3年从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，官司赢了，钱也没追回来。这过程消磨了我想靠经商成功的野心和斗志。这些蹊跷的情节背后有神的安排，他垒起了高墙，阻挡我走这些属世的道路。很无奈的，官场、商场的道路都结束了，我可以清心了无牵挂地做回我的医生职业。在2008年，我就可以安心读书了。我读天文、宇宙学、中西历史、中西哲学等，一边读一边思考、消化总结，期待从里面得到启示，或许能参透宇宙和人生的真相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理。想到浩瀚无边的宇宙有万亿颗星球，那么秩序井然的排列，行星各按轨道精确的环绕恒星运转，无比奇妙的量子世界里，电子也是如此环绕原子核心运行。想到人类和各种生物的基因都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数学编码系统，宇宙万有都这么完美，拥有秩序和理性，有强烈的设计感，可以被欣赏、赞叹和理解，这些怎么可能通过无意识、无规律、无方向、没有意志、没有设计的进化而来？这些复杂完美的秩序到底从何而来？世界明明有因果规律，若往回溯源，那宇宙的第一因是什么？难道真有那么一位神作为万有的第一因，创造设计了这一切吗？但那时我转念一想，要打住，这样我岂不是成了自己所蔑视的有神论者了吗？所以我宁可把宇宙的第一归于老子、庄子所说的道，就是那个没有位格、没有思想、情感和意志的道。所谓道为天地之始，万物之母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那时的思想都到了这一步，几乎要承认有一位上帝了，却退缩了回来。我想是神的时候还没到。就在2013这一年，神让我经历了很多打击，得了重病，好几次发作，几乎丧命。神连我的健康都夺去了，其他的沉重打击也接踵而来，使我这么多年来的闲情雅致都烟消云散，进入人生最黑暗沮丧的一段时光。老子、庄子的道，在我享受青山绿水时还能让我有悠哉的感觉，到了这时毫无力量，如同隔靴搔痒。以前所吸收欣赏的那么多传世哲学也起不到什么用场，不过是些道理，都成了无用的鸡肋。那时候我就像萨特、加缪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说的，一个孤独的灵魂就这样被抛到岩石气体构成的无情的星球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谬，存在就是虚无，人的存在根本没有意义。即使这样，存在的痛苦感、荒谬感也没有让我放弃寻求真理。2013年12月，我爱人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事，也是教会姊妹，送来一本圣经。因仍然被唯物主义牢牢捆绑，我就对妻子说，我们家绝对不能有信神的人，并很过分地让他们断交。 当天晚上，我生气地将这本圣经扔到了家里的垃圾篓里。但奇妙的是，那天垃圾篓很干净，是刚刚套上的袋子，而且我是将圣经放进去的，不是扔的。在扔进去的一个小时内，很可笑的是，作为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者，我内心竟忐忑不安。于是一个小时后，我取了出来，从此将圣经单独摆放，没有与其他书挤在一起。虽然一直也没看圣经，只当摆设，而且后来信了佛教，但这本书却莫名其妙地在我潜意识里栽下一颗种子，就是这个世界或许有上帝。那时为了摆脱心灵的黑暗，有个网友介绍我学习佛教。我对佛教一点也不陌生，因喜欢看《西游记》的缘故，从小就对佛有好感，也因常常爬千佛山的缘故，每次到了弥勒佛像前就感到欢喜。在几年读书过程中，也对中国的禅宗很有兴趣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我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，他是西藏一名著名活佛的弟子，修习藏传佛教已好多年。相遇那天，他给我讲了四五个小时，说是为了渡我。那天回家，我几乎无法开车，激动不已，以前的三观全毁了，终于从四十多年捆绑我很深的马列唯物主义里彻底走出来，成了一个认真修习佛法的人。我钻研佛法到了痴迷的程度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典，庞大的思想体系，让我认识到以前的哲学白看了，这才是智慧的巅峰。佛教的几种法门我都深入研究过，每次爬山也改成参禅打坐，进入的深，疑问也更多，这让我虽然痴迷却不能皈依。尤其是佛教否定灵魂的存在，否定世界的实存，而且缺乏历史考证，玄虚之故事太多，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更是过于牵强，这都是我不能容忍的。医生严谨审慎的天性，以前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论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仍支配着我。我在山上打坐时，也曾达到一种与周围的花草树木融合的极度清静的状态，似乎自我的界限消失了，与周围合一了。我仿佛就是一棵小草，一棵树，也曾经在夜里清醒的状态里，灵魂离开，突然置身于叠状的银河系之上，看到星汉灿烂循环运转的壮丽，只是没有了人间的情感，仿佛自己是一个无喜无悲、无忧无怒的超脱的存在者。一起学佛的师兄妹都觉得我禀赋高，这样看来，或许这条佛学的道路走下去，自己就会获得成功。但神还是一点点给我垒起高墙，非要把我逼到无路可走来投奔他。我和一些佛学的师兄妹，跟一位学问造诣很深的中年法师学习佛教的唯识宗，这宗派就是印度取经的唐玄奘创立的，很深奥。有一次我给法师述说自己过往的罪孽和现状，法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，我必然不能上去，只能下去地狱。神竟借着佛教法师将我打到冰点，使我绝望无助。因自己在山上禅坐修行时还能相对洁净，但一到了滚滚红尘，自己的本相就显露，根本没法自控。别说靠自己修行超脱了，就是基本戒律都做不到，只能往地狱走。就应了圣经的话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每当我想成为圣洁时，就感到肢体中有一个律与我想追求的光明无染的心智相争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在佛教里，只能靠着艰苦的自我修行，没有救赎，没有盼望，只能等待沉沦灭亡。那段时间，我加了一个大型的宗教 QQ 群，里面大部分是佛教徒，也有基督徒、伊斯兰教徒、印度教徒、道教徒，五花八门，什么人都有，非常热闹，充塞着各种宗教信息。有少量几个基督徒在里面常常受到轻蔑，他们发的帖子我也不爱看，还偶尔跟一个网友辩论，比如为什么旧约圣经里有很多杀戮，神为什么允许迦南的男女老少都要杀尽等等，他都给了合理的解释。直到我问，为什么基督教开始传播的前300年，殉道者那么多，神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信徒？他回答，他们殉道是为了见证福音，荣耀基督。这回答触动了我，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本美国麦道卫写的《新铁证待判》，里面有大量有关圣经真实性的古文献证据、考古证据、逻辑证据、 宗教比较证据，很符合我偏重理性、要求考据、追求实证的口味，可以说是奠定了自己信仰的一些理性的根基。记得我看完后对妻子说，基督教比较扎实可信。是的，比起虚无缥缈、深奥难懂、门派林立的佛学理论，圣经显得简洁明了，相关证据也很多。与其靠着自己苦修佛法，心里却绝望，不如试一试基督教怎么样？何况自从圣经摆进家，我的意识里就有了上帝概念，觉得没有上帝，宇宙万有的起源根本无法解释。2014年5月，有了寻求基督教的决定之后，恐惧就如影随形。那是灵界的黑暗势力不甘心我弃佛归主，在阻挡我。每当在黑暗车库、电梯等地方，就会毛骨悚然，感到有东西跟着我。一天值班夜间，我被邪灵重重攻击，在我身后不断压迫我，带着极其恐怖的气息，仿佛要吞噬我，怎么也驱不走。我就按照网上某基督徒介绍的方法，跪在床上反复念诵主导文，用了2个小时，背后的势力才离开。还有一次值夜班后的清晨，天还不算太亮，我刚醒就看到一个一米左右的棕色独角小怪兽向我胸前扑进来，我不自觉的就喊奉耶稣基督之名离开我，就平安了。还有一次最严重的是，自己正开车好好的，突然浑身莫名难受，痛苦难当，一个意念进来了，今天就要将你整死在路上。我就不断念诵主导文，心里想，你们这些东西越是阻挡我信基督教，我偏要信。这样念诵了几十遍主导文之后，所有的压迫难受都消除了，心里非常平安，眼泪一下子流淌了下来。追求信仰真的艰难啊，想到佛教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而基督却带给我平安，就此我弃佛归向基督教。但因为在网上受到天主教徒的影响，对于法蒂玛、圣母显现等神迹感兴趣，加上红楼教堂离家近，其教堂和弥撒看起来很神圣，就倾向天主教。这样我就按天主教的方式，每日做早课、午课、晚课，跪诵一跪就是1小时，很虔诚。现在回头一想，那时只有虔诚的外表，没有虔诚的实质，还不是真的认识神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引导我看了一个网帖，就是加拿大神父齐李奎离开天主教成为新教徒的故事，其中的内容震动了我，认定还是要回归圣经，于是就此离开天主教，归正到基督新教。14年8月，我加入了教会初信关怀 QQ 群，在群里问了很多现在看起来很无知、很浅薄的问题，却非常有帮助、有提升。这个月，我将家里的小弥勒佛像偷偷放到千佛山的一个长廊，就此在理性和情感上都与佛做一个诀别。当一家人去湖南旅游时，在土司王城里再次看到弥勒佛像，就感到莫名阴森难受，那时内心会被基督的爱感动。有一次开车，耶稣受难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，想到耶稣在世上为我等罪人甘受的侮辱、酷刑折磨、剧痛与流血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我何德何能配得上至善至美的主替我这个罪恶累累、本该下地狱的罪人去受刑，我怎配得主的拣选和护照。14年8月27日，我狠狠地将家里所有的佛教书籍一本本剪碎烧灭，突然感到灵性快没了，神离弃了我，现在明白这是灵界黑暗的力量对我的最后侵袭。8月28日回去看老人，我的老父亲，一位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者、顽固的无神论者，轻轻地在我后面说，你那是迷信。他说时，我感到一股说不清的气息向我扑来，哦，我原来是迷信了。对于基督的信仰一落千丈，失魂落魄，沮丧地回到家里，灵里极其哀伤，回想自己追寻真理一路走来多么艰难，但耶稣真的是神吗？夜晚我心里痛苦迷茫纠结，度日如年无法排解，想离开基督又犹豫不决，无奈就进入初信关怀 QQ 群，想与基督徒们做最后的交流。不少弟兄姊妹牺牲了休息时间陪伴我，使尽办法想说服我，但我就是想离开基督。整整一夜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，灵里的痛苦无人理解。 8月29日上午，我继续与群里的弟兄姊妹辩论，依然没人能说服我，我决意退群，离开基督教。就在我很失望时，他们停止辩论，开始为我祷告，直到肖弟兄流泪向主祷告说：主啊，如果自己下地狱，林弟兄能得救，我也愿意，求主成全。接着邹弟兄祷告：如果林弟兄能得救，就是下地狱，我也愿意，阿们。王姊妹说：肖弟兄这祷告，开始我犹豫不敢说阿们，但里面越来越感动，最后回复阿们，泣不成声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三位同工除了肖弟兄仅仅见过一面，那两位都未曾谋面。我当时很感动，谢谢他们的祷告，说这种爱弟兄姊妹的心确实领会了，这是世俗没有的。基督如果让门徒有这样关爱陌生人的心，也真的是大能。我虽然感动，心里仍旧刚硬，依然决定离开教会。午饭时，我爱人轻轻对我说：这几位可是虔诚的基督徒啊。我顿时意识到，他们几位深知地狱的可怕，竟为陌生人做了如此无私的祷告，眼泪禁不住的哗哗的流。就这样一直流啊流，流了2-3个小时。这辈子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世间每每看到的都是人性的自私。流着流着泪，突然胸腹间一股清气在运行，一扫两日的苦闷，感到属灵的眼睛那一刻打开了，全身心的完完全全的信了基督，满心的爱、平安、喜乐、幸福一下子充满了我，要溢出来了，里面完全亮了，真想对世界大喊：我爱你们！不论多么艰难，我苦苦追寻真理，终于寻到了，寻到了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、真善美的源头和本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向我展现了。那时内心洋溢的大爱和光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，我想可能是被圣灵充满了。回顾往事，一路走来颇多波折，从马列主义、科学至上主义，到老庄，到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又走向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，再走向萨特、加缪，后来又成了一个修习佛法的佛教徒，作为一个蔑视有神论者，曾将圣经扔到垃圾桶里的顽固不化的人，竟然成了一个基督徒，是神以慈悲怜悯我，在我属世的路上设置了一道道障碍，让我经历一次次失败，使我无路可退，把我引向羊的门。那些日子我内心单纯快乐，就像春天里的鸟儿站在树枝上欢快地歌唱。